难讲，是因为胃不好才要这样吃的，要消化不良，对吧？但是因为你总这样吃，你的胃就更不好，就更消化不了，对吧？以后慢慢的就变成只能吃这种软的、稀的、烂的，不可以吃硬的、干的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跟这个多少有点关系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的经文，希伯来书5:11-14。好，我们一起读。论到爱惜喜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不理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照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个经文是看起来挺浅显，对吧？就是说我们的胃口变成了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这个当然说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不是？说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也可能变成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那么这里边这四节的经文我标红的这些字，就是我们今天主要会讲的几个点。首先说这个难以解明，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周开始我们教会发起一个读经的计划，截止到目前为止两个群，一个90天的群，一个180天的群，加起来有49个人在参加这个读经，非常的感谢主。那我相信按照大家的进度，这一周你们都已经读到这个麦基洗德了，对吧？麦基洗德，那么你现在能不能对他讲一点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说的这个问题，对吧？圣经里面明明是有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在，而且记载了他很重要的事情，关于他肯定是有一些道理要讲的。不过作者说了，这些话是难以解明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对圣经有一种错觉。什么样的错觉呢？我们认为圣经就理应是我一看就懂的，我如果看不懂就是圣经的问题，是不是？但其实圣经神从来没有假设过说他的话你一说就能懂，他需要来讲道，他需要解经，而且就是解了也是难以解明的。这样的难以解明的圣经的话语和圣经的道，我可以归结为主要三大类，当然绝不止这三大类。我可以说最难以解明的分别是这三类的经文。第一类是关于预表的，预表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当主耶稣自己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们讲，这经上从律法到智慧书到先知到诗篇都是指着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讲整个旧约都在指向耶稣基督。不过你自己在读旧约的时候能看出这一点吗？马丁路德讲每一页都有耶稣基督，旧约的每一页里面都有十字架，但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是吗？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预表的问题，哪些形象在预表耶稣基督，这里边的麦基洗德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是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祭司位份的。我们经常讲主耶稣成了大祭司，对吧？可是主耶稣又明明不是这个立位支派的，对不对？他是犹大支派，那他为什么是成了祭司呢？他按照什么方式来成为祭司的呢？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是关于预表。第二类难以点名的是预言，预言特别是关于末世的预言，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最难懂的书就是启示录啦，撒迦利亚书的一部分啦，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啦，这些都涉及到对将来的预言，特别是关于末日的预言。末日和末世，这个是预言当中最难解的一些地方。那你就会发现一方面它很难解了，但是略微能够解出来的一些我们有时候还不领受， 于是异端就可以在这边大钻其空子。异端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特别不喜欢给你讲福音书、讲律法、讲罗马书，而是上来就翻到最后一本启示录指给你看，对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特别喜欢，因为难以解明，所以就容易牵强附会，所以这变成了异端的特征。第三类特别难以解明的是关于叫做所谓预定的道理，预定论，对吧？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词叫预定论。彼得就在他的书信里讲，我们兄弟保罗的书信上有好些话难以解明，有些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文一样，就自取沉沦，是吧？有这个话。所以这个是关于保罗的书信为什么也是圣经的一个论据。但更重要的是他提到兄弟保罗的书信上有好些话就是难以解明的。你要想想，这是使徒彼得自己说的，对不对？是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写在圣经里，告诉你保罗的话有许多就是难以解明的。这是我们读到以弗所书、读到罗马书，特别是涉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预定论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混淆，觉得很困难。这个不奇怪，因为这个圣经早就告诉你那些话就难以解明，而且要特别谨慎，有些人强解就会自取沉沦，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不可以强解。当然我们今天不准备说这个预定论的问题，我只是说圣经里确实有一些是难以解明的道。然而重点还不是难，再难的道、再难的神学、再难的话，认真的学习、多方的学习、仔细的学习，总是可以懂的，对吧？有懂的一天的。可是圣经却说难以解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而不是这个话难，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人听不进去。所以所谓的听不进去神的话语和神的道，就有好几种的表现，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结为就是三种。一种叫做骄傲抵挡，一种叫做心思迟钝，一种叫做不去践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难以解明的一种表现。什么叫做骄傲抵挡呢？假设你去读一本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读了，你发现他说在光速达到接近光速的时候，尺子会变短，时间会变长，质量会无限的增大。你发现你不懂那些算法，那些公式你完全看不懂，每一个字母都不懂，他想说什么你也不懂。当你不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我智商不够，人家说的对，我智商不够，我理解不了，是我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同样的情形不一定在读圣经的时候出现，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就变成一段读不懂，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写的啥，思想矛盾，你看到没有？人写的话他读不懂，他知道自己智商有问题，可是神的话他读不懂，他说这个思想矛盾不合理，就骂上帝骂教会，是吧？所以你发现这个就是骄傲抵挡，对不对？他在人的话面前他都可以做到很谦卑，他知道他不行，没什么可辩解的，就是你不懂，脑子没到那，知识没到那。但是读于神的话语，刚才我们提到那些难以解明的话，当他发现难以解明，他就说这个矛盾了，这个不合常理，这个肯定写错了，何其大胆，你想想这样的说话方式，对吧？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这样想问题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就在反映我们心里有一种所谓罪性，就是固定的坚决的要抵挡上帝的那个倾向，所以这个叫做骄傲抵挡。第二个方面呢，可以叫做心思迟钝。提摩太后书提到说，有一些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发现这是个很可怕的话，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担负罪恶，因为他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因为他的心被这个罪蒙蔽，好像油蒙了心，使得他迟钝不敏感， 不能够按照神话语的深度和规模去正确的领受。也就是说，这个心没有受过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同样的，提摩太后书提到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所以你发现，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的罪性。人都有一种好奇心，都愿意求新。什么叫做到了时候人耳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呢？我常常爱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假设你想减肥，其实这个招你基本都知道，少吃，多运动，合理饮食，早睡早起，内分泌不要失调，对吧？心情要好一些等等，就这些，综合的来说就是这些。那为什么不去做呢？这算是纯正的道理，但是我们的耳朵厌烦这个纯正的道理，他更喜欢听一些个别的道理。比如告诉你，拿个红色的皮套捆在身上三个穴位上，每天捆15分钟就能减。哎，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啊，这个，因为这个简单方便，是不是？你发现人耳厌烦纯正的道理，却喜欢听耳朵发痒增添一些个师傅被情欲引诱，一些奇怪的道理吸引他。原因在于那个纯正的道理是要你付代价的，不容易做，不吃多饿呀，跑步多累呀，早睡早起多不舒服啊，是不是？它是要付代价的。但是点几个穴这个东西多么简单，完成达到的效果，我不牺牲我的享受，我还能得到这个实际想要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实际的一个心思，这叫做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个道理用在灵魂上是一样的。当你说，哎呀，这个最近生命很糟糕，最近状况很不好，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都知道人家回答会是什么，读经、祷告、聚会、团契、奉献、交通、灵修，就是无非就这些，对不对？啊，太，啊，你能不能说点别的？能不能有点新鲜的？都听着耳朵都起茧子了，是吧？这就是耳朵发痒的意思，是吧？他喜欢你来点特殊的东西，比如你过来，我给你按手祷告，马上让你领受圣灵，然后你一切的问题焕然一新，全部解决。或者你赶快去，就哪正在召开一个大会，3天陪灵大会，世界著名大牧师来的，你只要去了，马上你这个生命长到某一个层次。我们最喜欢听这种奇怪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心思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就变得最后迟钝。或者是也有一种是常常在神的话语和恩典当中，结果把这个恩典和福气就当作平常了，失去了这种新鲜感，不愿意再听了。再也可能呢，是神的话语里边包含着对他的责备，包含着让他自尊受损的成分，不爱听了，不喜欢听了，因此这个心思慢慢的就迟钝。你只喜欢听你爱听的话，这就坏了。就像圣经所说的，耶利米书，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圣经从来没有说是不降低标准来取悦你，发现没有？圣经从来不降低标准取悦人，他要说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话是什么。人有些爱听，神说我必祝福你直到千代万代，他特别爱听这个话。然而有一些话他不爱听，如果你违背了这约，你必承受什么样的咒诅，不爱听，对吧？可是先知不断的呼吁人，就是神的话无论好歹你都要听，不要以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去任意的拆解神的话，而是要以神启示的那个正确的规模去领受它。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听不进去的原因。第三个听不进去的原因呢，不去实行，不去践行。很多时候呢，有一句话大而无当，你信神吗？我信。你信上帝吗？我信。你信基督吗？我信基督。 这句话很多时候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说的他信基督，其实说的是他知道基督是谁，他作为一种知识知道他是谁。可是信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等等其他地方都提到，凡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审判世界，要拯救世界。我们很喜欢这个话。然而耶稣的意思是你不受审判吗？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谓的信上帝，就是信上帝所说的一切的话，并且去遵行，这叫信上帝，对不对？要不然你说我知道有上帝，可是他说你应该聚会，我不听。他说你应该奉献，我不奉献。他说你要彼此相爱，我不相爱。他说你要顺服你丈夫，我就不顺服。他这个样，我为什么顺服？他说你要来好好教育你的儿女在主里，你说不行，现在大事都是这样的，大家都应该那样教育，等等。那么你到底在信上帝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对吧？雅各书说，你说信，你信的不错，怎么？鬼魔也信。你要论神学知识，魔鬼非常的纯正，他绝对知道神的一切属性。魔鬼的问题只是我绝不打算遵行上帝的任何一句话，对吧？这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当你要听了道不去行道，你就白听了，或者说当受更重的审判，你还不如那没有听过道理，对不对？你变成了现在是知道对的不去做。原先你可以讲不知者不罪，现在你可是知道了，知道你还不做，听不进去，仍然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被自己的假设所捆绑，被自己虚构出来的上帝的形象，你在敬拜他，而不是圣经说的这位上帝，被自己构建出的一套体系，拿这个作为了真理的标准，谁跟我这个体系不符合，我就不行。这就是不去实行上帝的话，听不进去的原因在这儿。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他提到这个到如今都得给你们吃奶，就是那圣言小学的开端。这个小学可不是我们现在的说的这个上小学，说的是过去的那个白话文时代，古代的私塾，那个启蒙的时候，那叫小学蒙学哈。这个是启蒙的圣经的基本的真理，还得有人去讲。他说的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主要这几个：懊悔死刑、信靠神、割让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种教训。当然不只是这六方面，你发现如果反反复复说的都是这几个方面的话，我们就永远停在这个地步了，你没有办法再往前晋升。可是圣经明确的告诉你，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说抛弃，是说不要满足于此，对吧？要竭力的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你要从吃奶变成能够吃饭，从吃饭变成能够吃干饭，对不对？这个是你应该努力的方向。那么你现在想，你竭力的进入了吗？你真的离开那个开端了吗？还是你就已经满足于这个根基？甚至你这个根基本身站住了吗？你如果没有受过全备的一个装备，深入的一个装备，你发现很多时候你其实误会挺深的。比如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想你会怎么回答？如果我是个不信的人，对吧？我是你身边一个朋友，我就问你，上帝真的存在吗？这问题简不简单？这是根基的根基，对不对？那么你要怎么回答？上帝真的存在吗？你要怎么说？为什么？证明什么？如果说不上来，你就发现你就不要小看神学，对不对？你要不学习，你不可能天然会回答这种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种根基本身你都没有，未必都扎得稳了，但是连这个根基扎稳的人尚且需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圣经或者说灵魂之路没有那么简单，不是那么一马平川的，对吗？它很艰难的。弟 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这样的一个概念不只是在希伯来书中提到，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三岁的孩子有时候说点孩子话你觉得很可爱，可是三十岁的人说个孩子话，今天这个词叫萌是吧，他挺萌的。然而如果他五十岁还这样说话呢，那就不怎么萌了，有点可怕了，对吧？因为你在孩子的时候是孩子的心思，你到了大人的时候你还是孩子的心思，这个说明心智不健全，没有成长，没有成熟，对不对？就像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同样这本书，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个人常常误解这个话，很多人以为属肉体的指的是不信的，信主的就是属灵的，不是这样。关于不信的人，圣经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属血气，是不是？属肉体的还是信的，只不过这里的意思就是那为婴孩的，极不成熟的，还是信的。而属灵的指的是那成熟的信的，不信的人不能叫做属肉体啊。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为什么讲他是如婴孩一般呢？这里边提到，你们为什么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小孩的标志之一就是经常嫉妒纷争，你发现没有？只要在一起，那抢玩具，那争这个优先次序，那要霸占个什么东西，那他说我这个了，他打我了，这个在骂我，这叫做嫉妒纷争。保罗用这个比喻讲，你们中间还常常有这些事儿，所以你们都是小孩，婴孩，甚至于还不如婴孩。小孩纷争完了很快和好了，大人就未必了，对吧？就未必了，所以这个意义上可能还不如小孩。所以属肉体的标记就是嫉妒纷争不成长，这叫属肉体，这叫婴孩。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上面提到心思，下面提到心智，这个事情就是在讲你的说话办事儿，你的行为如果还很幼稚，那就叫小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幼稚？原因就是只能吃奶，或者只愿意吃奶，不能吃饭，不能吃干饭，不能吃干粮。如今的这个世界，我们发现就是好多这种有点像文化现象，我们虽然不要把它太较真，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各种的这个萌这个字就很说明问题，大家很喜欢这个字，很喜欢一些把自己扮演成比较可爱比较小这个样子，在过去是不一样的，人喜欢极力的证明我很成熟，对吧？今天不是，极力的证明我很可爱。这种倾向可以讲就是有一首歌叫他不想长大什么的，是吧？大概就这个意思。以前我们讨论过，人可能对童年很留恋，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发现永远停留在那个幼稚的地步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挺危险的。因为婴孩的意思就是他对这个外界的世界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对吧？固然是一个人，是一个生命，然而这个生命非常脆弱，这样的意思。那么再下来他提到说，凡是做婴孩的有个什么特征呢？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我问你，仁义的道理和仁爱的道理是一样的吗？仁义这个翻译当然是采了一个儒家的两个字，对吧？但是在原文当中也差不多，因为我们经常讲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慈爱就是仁这个意思，对吧？公义是义的这个意思。仁爱的道理和仁义的道理是一样的吗？如果你只讲上帝的爱，你说这就是上帝道理的全部，就说明你真的就不懂得仁义的道理。你没有讲过义，从哪儿来论到它叫爱呢？如果你不是该死的，那么这个拯救何以叫做恩典呢？对吗？所以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的一个体现就是满口只讲爱。然而诗篇九十篇谁写的？ 摩西，摩西是什么时候的人？商朝的人，是吧？公元前1500年左右，1400多年，对吧？那么这个诗应该是人类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诗，诗人，诗人摩西在这里所写的这句话，他说：“上帝，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个叫做关于义的道理。他的意思就是，主啊，你的愤怒我要先明白的，你为什么会愤怒呢？对吗？主啊，你是这么可以敬畏的，谁是照着你的愤怒和你的令人敬畏来这样来去认识你和理解你的人呢？这样的人在哪里呢？这就是摩西的质问。当你开始这样认识上帝的时候，这就是真正复兴的开始，这就是真正灵性的熟练的开始，这是你的生命要进到完全地步的开始。仁义的道理是在上帝的公义这个前提下，你才看到什么叫恩典。你不提上帝的公义，你就会有一种古怪的逻辑，是认为凭什么救他不救我，对不对？你要求公平，你要求这个不患寡患不均，上帝就应该救全世界的人，这就叫做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凡是这样讲，就不了解上帝的义是什么，只在用他的神学去曲解上帝的爱，必须救我们所有人，你不救不配成为上帝，他可以来指挥上帝，对不对？所以当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的时候，因为他是婴孩，他是婴孩，是婴孩，这不是个批评的话，每个人都是从婴孩长到大人的，对不对？所以在信主的这条路上一样的，从你信开始，那么你就是婴孩，灵魂就是婴孩。你可以在世界上的知识上你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渊博，然而你在属灵的事上你就是婴孩啊。这样的婴孩是需要成长的。保罗说，只等到我们众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叫基督的身量？圣经记载着基督长大了以后，他的身量、智慧、神与人爱他的心都一并增长，这四个方面，对吧？他的智慧、身量、神爱他的心、人爱他的心。我们应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一同长大成人。只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人的嫉妒纷争，人的这种刚才说的属肉体像婴孩一般的东西，使得我们都内讧不断。我们不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更多的时候是在真道上同归于尽的。郭老师在香港开到一个教堂的名字，我到现在没想明白为什么是这个名字，能看清楚吗？
全丸堂。
全丸堂，我以为是叫完全堂，可是后来一看确实叫全丸堂。全丸的意思就是同归于尽嘛，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宗派的教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好像大家全丸吗还是怎么的。所以我们千万别全丸，是吧？千万不要全丸。小孩子的这种心态，嫉妒纷争、各不相让，真这样下去就会全丸的。但是如果不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圣经讲，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有了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标记就是不再做小孩子。当你不再做小孩子，你就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这样的异端。大人绝对不会出去，有人说：“哎，给你个糖，跟我走吧。”不会上这个当，对吧？小孩会。有时候大人也会，是吧？很多那个看到什么大学生卖到山西去山沟里给人当媳妇去，这事也有，对吧？但是基本而言，大人通常不会中这种诡计，小孩会。所以所谓的成熟，就是说那种小孩一般的心态，那种不成熟的心态不应该再常常的出现了。这种小孩的心态，所谓小孩心态的特点就是 在面临着不同的教义和人生标准的压力的时候，没有办法保持稳定。这就是典型的小孩。大人在面临各样冲击和压力的时候，通常可以稳定，对吧？他有一个抗压能力。小孩呢，没有这个能力，他会摇来摇去。你说他这个对，另外一个人说还是对。如果你经常出现这个场面， A 说这个，哎，你觉得 A 说有道理，照这个来。B 说另一个道理，你觉得哎，这个 B 说有道理，跟这个来。C 说又有道理，跟这个来。就是这种，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心智。有个人叫布鲁斯，他讲，随着成熟而来的，就是能够向各种形式之教训挑战，并拥有取舍真伪的能力。最近在群里，大家都看到我们在为一个订阅的姊妹祷告。如果你跟上了最新的更新信息，你就发现他的这次出现了这么大麻烦的一个很可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有一个宿舍的室友，这个室友是叫做一个上帝母亲这个异端的。咱们教会我知道也有人遇到过，因为这号人专号在这种各大超市、游乐场、剧院的门口，两个女孩一组一组的给人传他那个道，上来就问你过不过逾越节，上来就把圣经的这个启示录翻给你看，这儿写着这个女人怎么样，就是东方闪电的韩国版，就这个意思。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神学的栽培，你就不至于上这个恶当，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姊妹挺遗憾的，她不仅是可能听了，而且跟那个人去了他们那个点，被他们那个负责人可能按手了、祷告了，就受了特别大的刺激，回来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状况。这个叫做摇来摇动、飘来飘去，已经不只是飘来飘去这么简单，对吧？所以你不要说这个真理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那是最属灵征战的前线，对吧？魔鬼正是借着那些个地方去搅扰攻击，要把你的根基拆毁。所以我们真的不可以再做小孩子，我们需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好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需要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知道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的症结之一，就是所有的人，大多数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真的不知道。好，怎么样能够来成熟？作者提到心窍要习练得通达，这个心窍习练得通达，因为在原文当中只出现这么一次，心窍这个字，习练都是出现过不多次的，所以我找到七八几个译本，你可以对比的来看。新译本说，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吕振中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硬食物，他们的官能，他用了官能这个词。斯高本也说到官能这个词。穆林本讲内心，现代本说他把这个话绕过去了，意义了，是吧？有了丰富的经验。当代版说他们的心思必经锻炼，所以这里的心窍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叫成熟的官能？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有点像医学用词，是吧？是一个这个关于心理学、医学的用词。什么叫成熟的官能？成熟的心思、成熟的心智，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划分，就是成熟的情感、成熟的理性和成熟的意志，这三方面的成熟加起来叫做一个成熟的心，一个通达的心。然而它不会自动获得的，它是什么呢？习练出来的，对吧？是习练出来的。那么他的心灵的深处，当经过了这种习练，如何习练我们一会儿会说，经过这种习练到了一种比较成熟的状态以后，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就是像用唐崇荣牧师的话来讲呢，就像你心里边有了一个罗盘，就是指南针， 任何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是还是非，当做不当做，当如何做。你发现这个叫做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对吧？一个成熟的人拥有这样的心智，正确的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我该如何的应对，我当如何的引导，我当如何的回应，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不需要别人再告诉他了，他心中这个成熟的通达的心智心窍官能会告诉他是和非是什么。所以不成熟的标记之一就是老问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你要明白这一点。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呢？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呢？我们还是那个话，不成熟不一定是个贬义词，你刚刚信主一个半月怎么可能成熟，对吧？所以你要知道你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时候你不太多问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而你的所行能够正确的符合圣经的要道，可以的就可以做，不可以就不可以做，那个时候接近于成熟，就这样的意思。好，然后这里边提到了一个词，心窍习练的通达之后就能干什么了呢？就能分辨是非，也有的说辨别好歹，还有的叫分辨善恶，判断是非，辨别好坏，分辨善恶。你想起了什么？我们大家都读创世纪了，这一种是吗？分别善恶是不是？的确，这句话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这句话在列王记上所罗门求上帝的那个祷告当中也出现，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这几个字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里的知道就是分辨，这个分别分辨辨别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分辨力和洞察力。尤其在这个所罗门的这里的引用，他说的是那种断案的智慧，对吧？他在民中去判断是非。而这个希伯来书的这句话就能分辨好歹了，作为一个结果呈现出来，作为一个记号说明出来，这个记号是什么人的记号呢？成熟人的记号，对不对？所以到底分别善恶这件事好还是不好，这种智慧要还是不要，你现在回头去反思，到底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罪是什么？是因为上帝不喜欢你有分别善恶的智慧吗？你想一想，是因为你还不成熟，对不对？成熟了的人会有这样的智慧的，而这个成熟特别指的是你的这个生命灵魂的成熟，也包括其他的智慧，刚才说到的官能的成熟，对吧？所以我们倒不是假设说当时亚当其实才八岁，不是这个意思，他不可能结婚嘛，对吧？但是他虽然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看起来还是不成熟。我们经常有一个神学的解释是，上帝其实希望他先去选择生命树，因为那个整个的这个诫命当中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并没有讲生命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你是可以吃的，可是他不吃，越不让吃什么他就越要吃什么，人的这种罪性直到今天都会保留下来的，越不让干什么越要干什么，越难以控制的必须想那个事干那个事。据说有人说惩罚一个小孩子罚站，做错事情了，你给我站在墙角十分钟，脑子里边绝对不准想北极熊，我可以保证这十分钟一直在想北极熊，是吧？为什么不让我想北极熊？北极熊怎么了？为什么不可以想？人的心就是这样，越不让干什么他越要干什么。所以干粮是给成年人吃的，所谓的这个成年人就是经过训练获得了这种分辨好歹这种能力的人， 因此亚当夏娃的犯罪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欢他有这样的智慧，而是因为他背离了上帝的话，他拒绝成熟，就直接想要有成熟之后才可以掌控那些东西。这个道理就如同不可以把这个机关枪给小孩子玩一样，机关枪本身你不能说坏，用来扫射这个伊斯兰国的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恐怖分子是吧，但是你给小孩子玩机关枪，他的生命不够成熟，他的理性他的情感他的意志不足以让他正确的使用机关枪，对不对？而机关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是不是？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种分辨好歹的能力我们也不要误会，它不是坏的，然而它不该是一个优先获得的事情，而且也不要把它说的太过于过分。关于智慧这个词在圣经出现的时候有好多种的含义，有时候的这个指向并不一样的啊。所以其实第三节经文的这个所罗门那就是最有智慧的，对吧？但是他有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这儿提到的这种就是一种断案的智慧，对吧？断案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呢？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是亚当吗？亚当够有智慧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略微谈一点所罗门。你看所罗门哈，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谈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再加上还有断案的智慧。也就是说，你看12节讲，上帝说我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换言之，这在暗示他至少不低于亚当，可能比亚当更聪明，对吧？差不多是最智慧的一个人，用今天的话说，至少是个法学家，因为可以断案嘛，至少是个文学家，是音乐家，是科学家，还可能是政治家，国王嘛，对吧？还应该是经济学家，你看他富可敌国，对不对？每年的贸易收入非常厉害，说不定还是建筑学家，修圣殿、指挥修王宫都修得不赖的，对吧？人该有的智慧都有，然而你发现形容了这么多，有一个该熟悉的东西却没有提到，没有提所罗门熟悉律法、熟悉圣经，你发现没有？他熟不熟圣经？我们很难假设他没有看过圣经，对吧？但是假设他看过的话，他信不信圣经？所罗门晚年我们知道他失败了，对吗？他的罪是什么？拜偶像，娶了外邦的许多女子，被勾引的拜了偶像。拜偶像是什么？十诫的第二诫。他到底知不知道十诫？知不知道十诫的咒诅是什么？那为什么还那么干呢？所以你看到智慧不等于你对上帝的信靠，对吗？你拥有这些智慧，他居然好像是不懂圣经一样，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过律法一样。你如果说没有看过其他的一些个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可以理解，他不可能没有看过十诫，我的意思是，对吧？然而他并不信十诫，看了并不信这个拜偶像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为什么远胜过他？耶稣讲，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谁呀？耶稣。耶稣的智慧比所罗门更大。然而这不是关键，更关键的是耶稣对神律法和话语的敬畏和熟悉远胜过所罗门，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智慧。耶稣抵挡试探的时候用的是神的话，所罗门在这些个外女、这些个嫔妃勾引他的时候，根本就似乎不懂神的话了，忘记神的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智慧是这样的，让人遗憾。 甚至于他的这个所谓断案的智慧并不一定跟你的救恩要挂钩的。那个是我们经常提到一个神学的词叫普遍恩典。我在中国的古书当中找到这么一个记载，这个是东汉的，这个叫做风俗通义这样一本书，里边说颍川有妇室，兄弟同居，两妇皆怀孕，就是怀孕数月，长妇胎伤，因病逆之，产期至，周道如舍，继父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周俊不能绝。丞相黄霸出坐殿前，令足抱儿，令两妇各十余步，斥妇曰：“自往取之。”长妇抱时甚急，而大啼叫，弟父恐伤害之，因乃放之，儿心甚自凄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父子也。”则问大夫乃夫。中解，大概就是哪个事儿呢？跟是几乎一样，几乎是一样，对不对？可见那样的智慧不是单单赐给所罗门的，断案的这种智慧古往今来都有，中外都有。你能说丞相黄霸是得救的人吗？我很难这样假设，对吧？东汉的一个人，他从哪听到了福音呢？不知道，对吧？但是所以说有这样的智慧并不代表什么，这只不过是普遍恩典这个范畴内的东西。你在世上的知识学问拥有一些个特别出乎意料的让人惊叹的一些东西，不代表你是个得救人。所以说所罗门的晚年那么的遗憾，甚至于他自己都知道，传道书是不是他写的，是吧？开宗明义他怎么讲？还有这里，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加增忧伤。这是晚年他说的话。你发现他的那个那么大的智慧，各种这个学家那个学家，没有让他获得喜乐和平安，对吗？所以我们说这个智慧不要贬低，但也不要过分的高举。真正的一个成熟的记号，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圣灵的果子我们不一一列举了，对吧？但是这圣灵的九种果子，其实你再细分还可以分为我们刚才讲的成熟的情感、理性和意志。比如说忍耐是什么？它是一种意志的决定，不一定是让你觉得舒服的事情，对吧？和平是什么？和平是跟人和睦，跟人和睦的时候你很喜欢他吗？你真的说我是从情感上也接纳了他吗？也不一定的，对吗？那有时候也是一种意志的选择，你要跟他和睦，如此而已。所谓的成熟指的就是你具有稳定性、一致性和全面性。所谓的幼稚就是说他做事情他整个的体系他的风格是充满着随机性、矛盾性和片面性，它应用在它这个领域的这件事儿和应用在那个领域的那个原则之间可以是矛盾的，它是由一大堆的这个碎片拼凑起来的一套体系来这样的运行的，而它这个体系非常不稳定，这叫做幼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我家这位小公子就这样，你问他让他做一个他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讲我才两岁半，我不到三岁，我不应该做。当另外让他吃糖的时候，他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吃糖了。所以他的标准是变来变去的，是不是？只要满足我就可以。所以这叫随机性、片面性，他不一致。你到底几岁啊？不说这个问题。可是他是可以成长的，你可以预期。但如果你看到一个不是两岁半，是三十二岁半的人呢，这样做事儿，是五十二岁半的人这样做事儿，你就发现你不可以跟他交往。因为你无法预测他下一句话是什么，他下一个事儿会怎么办，这个人没有连续性的，你发现没有，这个人很崎岖的上位量，你就很难跟这样的沟通合作了，对吗？因为你不了解他这个随机性什么时候会爆发，他的矛盾性他可以随意解释，他变成了一种像什么样的人呢？像动画片里的一个人物，像机器猫。机器猫就说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的原则就是我想咋地就咋地，这叫做随机性。所以我们说成熟的情感指的就是有分辨力，成熟的理性就是有洞察力，成熟的意志是有决断力或者判断下决心的 而不成熟的呢相反嘛，情感方面就是分不清好歹。分不清好歹的意思是你被情绪所引诱所左右，这人对我好，我觉得他就是好人，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就是个坏人。然而各种的理性和别人告诉你，其实这个才是坏人，那个是好人，对吧？他不能接受，我只从我的情感上去说，他对我好，所以他就是好人，我才不管你对别人怎么样，你是不是后顾扬名，我不管这个。他对我不好，他就是坏人，无论你真正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以及他说的事情到底对不对，你这叫做不知好歹，对不对？这叫不知好歹，这个情感是非常幼稚的，孩子一般的，谁给糖就跟谁走，是不是？他不知道判断的依据在哪里，表现出来就叫做没有世界观，或者有的是矛盾的世界观，或者是一种片面的世界观。刚才我们已经说那个表现，然后这个不成熟的理性是什么呢？刚才说我们说成熟的理性是有洞察力，那么不成熟的理性是什么？就是看不破本质，你全部被表面现象所牵引，被现象迷惑，纠缠于细节，被利害所左右，而不是被真理引导。你看你的出发点总是说这个事情对我有利还是没有利，这个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症结。我们信主很多人就说信仰，中国人不管对不对，只问灵不灵。灵是什么意思呢？有用没用，对吧？利害。没有经过训练的理性，看什么东西看到的都是表面，都是表面，看不到背后的实质，而且会被各种的细节纠缠，不能够把握全局。而不成熟的意志是什么呢？最典型的叫做选择困难症。不知道做判断，不知道怎么做判断。有一个古希腊的寓言就说，有一个驴子，左边放一撮草，右边放一撮草，因为不知道先吃哪一口，饿死了，选择困难。下不了决心，往往是因为第一怕犯错，对吧？怕犯错。第二是因为怕担责任。第三是完美主义。第四还是沉溺于细节。下决心的意思就是要用一个不完美来作为你现在的决定。已经完美了，还用你下决定吗？对不对？决定的意思就是叫做两相权衡，取其轻，是不是？都是不好的一个路，你还得做个决定，要走哪个？这叫这种决断力，你非常难以下判断，说明你的意志没有被训练过，没有练过。好，怎么成熟呢？习练这个词，圣经其他地方翻译综合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叫做训练、操练、锻炼，甚至于是磨练，甚至于是熬练。熬练就是熬中药那样熬练，扔到个罐里边文火炖上16个小时，这个熬练。鼎为炼金，炉为炼银，你的心也要被那样炼，放到炉子里，对吧？所以我们说如何成熟的前提是你要找到足够准确的方向，有足够好的内容，有足够长的时间，有足够大的强度，有足够多的伙伴。说起来好像要练长跑一样，是吧？差不多这个意思啊。长跑的话，你基本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跑法，正确的呼吸，而且你要跑够足够长的时间，每天出去跑3分钟，那不叫锻炼，没有意义，对吗？毫无意义。足够大的强度，然后最好有同伴跟你一起跑。所以呢，这种训练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很多人会被异端掳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状态，你在各个教会都会遇到。有一些人外边看很热心、很殷勤、很固定的参加聚会，可是从里边来看，你发现很多圣经的东西他不知道。这是有一个 可以解释的一个原理的。就是我是当老师的，我也是当了老师之后才发现，就是我以为我说过很多次的东西了，其实他根本就没听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人听的时候都有一种叫做选择性的去听。我只听我爱听的，我过滤我不爱听的。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我讲一遍，讲两遍，讲三遍，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你听见什么了？他刚才讲我们大家都全完的，对吧？你光听见那个笑话了，你光听见那个比喻了，你忘了比喻比的是什么了。因为你在选择性的地方，你听你爱听的，过滤你不爱听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也是如此，只要是个人就是如此，选择性的去接受。所以今天很多人在教会坐在这里边，为什么同样一篇道讲下去，有人就感动，有人就领受，有人生发那个去践行的这个力量，有人就茫茫然就回去了。今天讲点啥呢？不知道，不知道说啥。哎，说这个了吗？说过吗？什么题的？啥时候说的？不知道。就这样的，同样都坐在这儿的，同样听一个人讲的，是吧？选择性的听。整个道的这个核心要素没有听到，今天的就没听到，更加串联不起你上一周讲的是什么，更加串联不起整个这个系列讲的是什么，对吗？根本串不起来，铺一炕没有一个规律，是吧？放一地。另一方面，教会有一些从教会不成熟也是这样的。我们假如这个教会不是有固定的牧养，假如说是，假如说就是两个月八周，就八个讲道人，他来讲个这个，那个来讲个那个，再来讲个这个，再来讲个那个。北美很多教会就是这样，没有固定牧者，到处聘这个名讲员，走穴一般的来讲。今天你讲，后天他讲，今天讲了半天，听了一年都觉得当时都老有收获了，串起来不知道这说的是个啥。这种听到方式就是把饭兑上菜汤，磨得稀碎那么吃，好接受，好消化。所以读圣经，我们这次的读经计划你感受到没有，我们是很长的，对吧？基本上是有一个整体的段落的。今天读这十几章一定是讲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和故事在里，而不是那种原先有一种读经的方法是我们哎，创世纪读一章，马太福音读一章，诗篇读一篇，箴言读一篇，四章弄到一起，那个就是把你的饭磨成了粉末再兑上水喝。你是读经了，读了四章五章完全没概念，因为你选的这四章没有联系的，对不对？他在说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因此如果总是在这样的一个去听到和这样的讲道，那人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我们必须是有系统的，有进度的，有计划的，有程序的，有耐心的，一条一条去明白，一本一本去查考，好让我们的信心是有系统，有根基，有责任感的，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训练呢，是在两个层面，在特殊的恩典和普遍的恩典中训练。我用红色的字表是特殊的恩典，用蓝色的字表是普遍的恩典，这种训练。不过我要说这个不是截然分开，只是方便记忆，互相当然有交集，这也不是有递进关系的，这样说的明白哈。这样分开来讲，成熟的情感我们说有稳定的分辨力，这种分辨力和稳定的这种情感往往是在神学的角度叫做灵修来获得的。你要经常有一种灵修，有一种默想与上帝的这种交通。而在这种普遍恩典的角度，往往艺术是在训练人的情感，无论是文学艺术，是音乐，是美术，尤其文学这个东西，你读了以后它会让你心生一种同感，你相当于活了一下别人活过的那个生命和经历，对吧？你能够更多的理解一些别人的事情。所以成熟的情感往往在普遍恩典当中是这样的去得到一个建造和操练，而在神学方面你可以用灵修来获得。而成熟的理性呢， 是有一致的洞察力，这个时候就是神学的不可或缺。神学不光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论那个论，神学的意思是有四个方面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和应用神学，这个都叫神学。当你没有一个体系，你无法回答无论你上帝是不是存在的，你如果没有过这个系统神学的训练，你无法回答，这是呼叫学的范式，对吧？你没有办法回答。好，他说那我是伊斯兰教，我也信上帝啊，那为什么你们的上帝三位一体呢？为什么耶稣我们也承认是先知，你为什么要说是神呢？你如果没有学过基督论，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对吗？所以神学的训练会让你有一致性，而这个在普遍恩典当中，数学、哲学、科学的这些训练会让你的理性会增长，这是显然的，我们知道，对吧？第三个方面是意志。所谓的意志是有一种全面的决断力，这个在哪能够获得呢？团契生活当中，就是教会当中特别操练你的意志。怎么讲这个话呢？你在普遍恩典当中什么时候操练你的意志呢？体育，这是个最锻炼人意志的东西。上升过去，其实军事打仗是跟体育很相关的一件事，你相信吗？踢球其实就是对于某种战争场面的一种模拟，其实。所以体育最锻炼人的意志。另外一个最锻炼意志的是政治，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公共事务，不是我们国家提到的那个政治。公共事务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再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熬练和操练你的意志，你需要不断的做判断，不断的做决定，你的决定还不一定正确，你还要为这个不一定正确的决定负责任，负了责任之后还不能气馁，马上转头借下来做下一个，对不对？这是最操练人的。在教会的团契当中，这个事情一样在这样的运行。你如果只是一个孤独的一个人去这样的操练，你操练不出这样的意志来。而这样的意志是在生活当中，在群体生活当中能够锻炼的。历史上你身边也都有这样的人，显然他没有过成熟的情感训练，不懂艺术，也没有上过什么学，没有成熟的理性的训练，但是这个人还是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因为他的意志非常坚定，对吧？所以这个不是说截然要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说这种做法加起来，成熟的情感理性意志加起来就叫做成熟的智慧，是有一个全面的世界观应对这个世界。这种区别在哪呢？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在教会历史的课程中讲过，当时欧洲爆发过黑死病，对吧？是一个其实今天叫做鼠疫，一个大的瘟疫。你发现在面对这个大的瘟疫的时候，天主教和基督教特别是改革宗这个处理方式特别不一样，就能体现出这三方面的区别。天主教的神父怎么做呢？他很圣洁的，也很崇高的，无论这个瘟疫在这个城里传播到什么地步了，我绝对不跟我的会友，不跟我的这个所教会牧养的羊分离，我就陪伴他们直到死。后来真的就传染上，一直照顾病人直到死。你可以想，这个有成熟的情感，对吧？很美的，很让人敬佩，也很有成熟的意志，他很坚定的，对不对？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美的事情。然而你发现似乎少了点什么。而改革宗就是当时的任内网，同样被这个瘟疫侵袭的时候，加尔文领导的整个那个日内瓦的新教改革宗教会同样跟他们的这个市民同在，照顾陪伴，不怕牺牲，不怕传染。这是一个，他多了一样，他去探究这瘟疫的源头是什么，怎么传染的，怎么传播的。他后来发现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有问题，大量的这个水源的不洁净，下水道的这个不干净不通畅，垃圾的排放处理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从这个地方去入手，疏通下水道，建立一个通畅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把这个垃圾都统一分类处理，有这样的这个重的传染病的先隔离去治疗，然后再怎么样。你会发现它加上了这个成熟的理性成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一个成熟的教会和成熟的个人应该有这三方面的样子。你当然可以不怕牺牲的与他同在，这个是个很优先的事情，是生命的事情， 要下你的判断，用你的意志。然而，你也应该有从神来的智慧，去做那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这种伊斯兰教这种爆炸在法国发生的时候，光在网上微博刷这个东西，点个蜡烛，发个 Pray for Paris， 不错，你这个情感还是很正确，总比那些高唱哎，可遭报应了，我们中国当时被爆红的时候，法国还幸灾乐祸呢，现在炸得好，炸得妙，怎么不多死几个？也有这样说话的人，这个就是畜类，说实话，容我这样说，这就是畜类，没有成熟的情感，甚至于没有情感，对不对？但是只有情感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你要怎么做？现在的问题是，欧洲要怎么做，对吗？中国要怎么做？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恐怖分子，你要怎么做？这是很大的问题，是需要你有行动力的，有理性，有意识去做事情。所以，一个成熟的智慧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最简单的一个总结，好吧？这上的都没有听到的话，最后把总结听到也好。当然我们说成熟，很少人三方面都成熟，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往往是其中的一样或者两样很成熟，对吧？第三样很缺乏，或者缺乏两样，或者三样都缺乏。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国家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理性比较昌盛，甚至于理性非常猖獗，是吧？所以我们造成了两个极端，尤其在第二点上，我们对理性有一个很极端的看法，有的时候是极端的推崇理性，有的时候是极端的反对理性，也就是反智，反对读书，反对学习，反智，反对培训训练。可是反智的人不等于他同时他就有成熟的情感和意志，通常也没有，说实话。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不要因为我没有我就反对那要有的人。你应该来去问的是，是不是因为这东西点到你痛处，你情感很淡漠，你讨厌别人谈情感，你的意志很脆弱，你讨厌别人讲坚强，是吧？什么原因呢？从自己找。最后的总结，我们说了这么半天不能吃喝奶，就是别拿自己总当小孩，别拿神学不当干粮，真的就是干粮，对吧？这个胃好的人才能吃干粮，吃干粮的人胃才能好，这互相促进的。连于教会效法基督，最后让你的爱心和身量一并的增长，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有基督样子的一个成熟的门徒。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这样的长大成人的样式不是我们凭自己就能够求得的，主，我们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个人，主啊，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的境界扩张，主啊，使我们能够来有足够的这样的地方为你预备，好使你的圣灵，好使你的灵，你的智慧能够充满，主啊，让我们不再被过去的这些所受的世俗的教育所影响，不再被我们自己的出于私欲的意念所影响，主啊，让我们不断的在神你的话语当中更新，得着那真的熟练的仁义的道理，能够心窍习练的通达，成为那可以知道好歹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有圣餐的礼拜。Thank you.